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的保守，我们在过去这11周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完成了这个以弗所书这一本书的这个内容，我们在这边学习。那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呢，我们就花这一周的时间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所学习的内容。我们要知道，要为这以弗所书要找到一个中心的主题，要找到一个中心的主题能够包容这整本以弗所书的内容，大家觉得容易还是不容易呢？容不容易？并不容易，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内容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包括很多很多内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需要，真的是去尝试去找一个那样的主题，然后看到说这个主题是贯穿整本以弗所书从头到尾的呢，那么最接近的一个主题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第10节，在这一章里面讲到了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今天的主题，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整本的以弗所书呢，大概有30多个地方讲到了在基督里面，虽然不见得是这样那么口语，讲在基督里面，有些是比较间接的，比如说有一节讲到说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什么是爱子？是在他的爱子，指的是谁呢？当然这就指的在基督，对不对？在基督里面。还有一节经文章讲到说，我们因信就在他里面放胆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是在他里面，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个他是指的谁呢？指的谁？指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如果把这些经文都算进去的话，以弗所书有30多处的经文都讲到说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呢，我们马上要来回顾这个主题的时候呢，特别我们要聚焦在一个线上面，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以弗所书从头到尾一直不断的在讲到的就是这个主题，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好，我们就来看。但是呢，在我们开始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来去思想这两个问题。也就是说，今天既然讲到说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不是泛神论是不是泛神论这我们要稍微去思想一下。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对圣经比较明白的，因为泛神论是什么？泛神论就是想到说万物都是神，所有都是神，所以万物都是平等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所以当中没有什么造物主和被造物主这样的区别。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思想，一种毒素，因为它就是把怎么样呢，把人的地位给抬高了，抬高到跟造物主一样的平等。所以这其实是什么？这其实就是在伊甸园里面谁的欺骗呢？是蛇，就是撒旦的一个欺骗。因为撒旦和这个蛇的欺骗是什么？就是要欺骗说，让人相信说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的。但是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和神是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万有，并不是说这里并不是教导说万有要怎么样，要去融入到神，或者成为神的一部分，或是具有那个神性，这绝对不是圣经在这边的教导。他乃是教导什么？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和耶稣基督合而为一，耶稣要成为我们怎么样的元首，我们在凡事上面都要来顺服他，都要顺服这位耶稣，让他在凡事上来居首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称自己为基督徒嘛，基督徒是不是？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事都喜悦怎么样，要顺服基督，愿意高举基督，愿意去荣耀基督，所以我们才被称为基督徒，否则我们就没有那基督徒实际了。那耶稣基督也怎么样呢？也把我们当作是他的一个挚爱， 们知道我们是耶稣的一个心上人，可以这样讲，是他的最爱。所以圣经用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形容来形容耶稣是怎么样爱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是耶稣的什么？我们是他的羊，对不对？我们是他的羊。然后我们是他什么？想到什么？身体，对不对？我们是他的身体。人哪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呢？是不是？还有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耶稣的新娘，新郎爱新娘，就像耶稣爱教会一样。然后我们都属于他的人，我们是他的羊群，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羊群。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何等爱我们。所以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神还是神，人还是人，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怎么样？万有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所以这不是在教导我们要成为神，因为在本质上面我们和神是不一样的。神就是自由拥有，有没有？是不是讲到这个神的 本质里面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他是自由拥有的。人能不能自由拥有啊？人不是自由拥有的，我们是父母生下来的，我们是神 被神所造的、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澄清的就在这里、啊、这不是泛神论、啊、那第二个我们要讲到说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个万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按照圣经总原则来说的话，这万有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蒙救恩拯救的这些人。好，这是第一个，这是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没有未曾堕落的天使。我们需要知道天使和人类有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天使没有救恩，耶稣不去救拔这些天使的。天使没有救恩，所以只有那些没有堕落过的，不曾堕落过的这些天使，他们才是和我们怎么样同一国的。我们不要认错了，在灵界里面不要随便去通灵，通灵的话一定通常就通到邪灵去了。所以要在没有堕落天使里面才是怎么样，是属于这边所讲的万有。还有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物质的世界，这个整个你可以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没有生命的世界。那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特别怎么样，很有意思，他用一个拟人法，像拟人，大家听得懂吗？拟人法，你就是比你的你，拟人法来表示说这整个受造的这个物质世界呢，它是有情感的，把它描述成是有情感的。那因为人类堕落以后，整个世界就怎么样被拖累了，整个世界被拖累以后呢，他们就在那劳苦叹息，这物质世界都在劳苦叹息，在等什么？他们好像有情感一样，在等什么？等着怎么样我们这些被救赎的神的儿女们能够成熟，能够长大，最后怎么样与基督完全合一了、啊、等到完全合一以后，整个宇宙就要更新，整个世界都要被更新。这就是圣经最后所谈到的那个新天新地，有一天那个新天新地会来到、啊、所以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万有呢不是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包括进去，不是、啊、这万有是指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主的信耶稣的人，还有那些没有堕落天使，还有最后这个受造的整个世界。所以你大家知道吗？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一点，基督徒的成熟啊，教会的成熟，是不是在神的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占据着怎么样一个最关键的地位，最关键的地位。因为整个都在等我们啊，整个就在等这个教会的成熟啊。世界末日为什么还没有来？就是在等着教会有一天要慢慢成熟起来啊。神是有他计划，是有条不紊的前进的啊。所以到了那一天，新天新地也更新了，整个世界都被更新了以后怎么样呢？基督的主权就要得到了完全的彰显。然后呢，宇宙的秩序在伊甸园那个被破坏那个秩序呢，要重新的怎么样恢复到正常，恢复到正常。好，这就是整本圣经 这个宏大的叙事啊，要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哈，以弗所书是怎么教导我们说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哈。那既然人已经堕落了，怎么样能够同归于一呢？所以总要有一个起点，对不对？首先，我们要与神合一呢，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说，人类和神之间的合一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非常大的障碍是怎么样？就是罪，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怎么样？我们这些人在我们信主之前呢，其实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已经死了。你可能说我怎么死啊？大家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死了吗？没有人啊，没有人觉得自己死了，对不对？我活得还好好的，我常常活动啊，我常常去对不对？我们还常常去运动啊，对不对？我呼吸也很正常啊，我怎么会是死的人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角度上面，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的，这很重要啊。你每天觉得你活的生活作息都非常正常，你是个活着的人的时候，你是用人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的啊。但是呢，怎么样？神怎么样？神看我们却是已经死掉的人了。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神看我们像死掉的人一样，就像谁？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对不对？当他们犯了罪吃了禁果以后，神说怎么样？你吃的那一日就必定死嘛。就你看他们有没有死呢？你要看啊，从人的角度来讲，那还活着呢，还活了好几百岁，对不对？但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是死了，已经是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神来看我们，不是半死不活的人，我们乃是怎么样？是彻底死亡的。为什么呢？死人为什么这用死人来形容这种光景？因为死人会不会反应呢？死人会不会有反应的？死人不会有反应，对不对？你拿刀子去戳他，他会不会有反应？你拿刀子戳他，他都不会有反应的。所以我们在信主以前，对神呢，可以说是毫没有兴趣的。对圣经话语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弟兄姊妹，你回想一下，你在信主之前，你是不是也听过这个神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甚至还去过教会，去过几次，但对神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救的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已经死掉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光景的人，他能够被救回来吗？他能不能被救回来？我们能不能靠自己把自己给救回来呢？好，所以圣经里这边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死人是不能拯救自己的，他是怎么样？他不是半死不活，他是在神面前彻底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景况的。那怎么样？他要怎么活过来？除非怎么样？除非怎么样？是难道他去寻找神吗？不是这样子，除非神怎么样？神亲自的拯救他，让他怎么样就活了过来啊！所以，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下面这段经文哈，从这个你们得救开始哈，我们一起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面前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哈，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相信，对不对？我们不信的话，这个恩典不会临到我们。但是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什么？连我们的信心，连我们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连我们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啊！有机会有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的话，我们可以探讨更深啊，在这方面啊。而且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得救跟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关系？跟我们有没有做好事？跟我们是不是是个好人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所有人都已经死掉了，是神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怎么样灵里面能够活过来啊！所以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的人， 我们的结局本来只能是这个死亡的，永远的死亡。但是感谢神怎么样，他让我们活了过来啊！当在我们灵里面，在属灵的人这个在灵里面活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呢？就与神和好了，我们就与神和好。我们不是站在神的对立面，我们是与神和好的。然后呢，我们就与神进入到这合一的关系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起点，这就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起点。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信了主以后才有可能进入到那个合一里面去。那以弗所书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是在这个合一里面是有份的，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这里面是包括我们外邦人的，包括我们外邦人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面前得救，我们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有份于神的合一。以弗所书这边称它为一个奥秘，这个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因为这个奥秘是在旧约时代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说原来怎么样，原来是外邦人也是在救恩里面有份的。一直这个奥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揭示开来让大家明白呢？是啊，一直等到新约的时代，到了新约时代以后，神才开始怎么样正式的怎么样在全球范围里面启动了外邦人的这个拯救计划，把福音要传向外邦，让所有的外邦人都能够得救。所以本来在圣殿里面，在旧约嘛，圣殿里面呢是有一道墙的，是把怎么样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怎么样隔开来的，是只有以色列人能够越过那个墙，然后到圣殿里面更里面去，外邦人只能在墙的外面的。到了新约以后，借着耶稣基督呢，就把那个墙它的意义给废除了，没有这道墙，隔绝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耶稣完成了救恩，所以这个救恩的门呢，就像怎么样呢？就像外邦人打开了。所以不管是白种人，不管是黑种人、印第安、红人，还是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亚洲人，这个救恩像我们这所有的外邦人都打开来了，都打开来了，所以中间再也没有那个隔断的墙，我们就可以和那些信主的犹太人怎么样一同呢？成为神的后嗣，这边讲的成为神的后嗣就是成为神的儿女，那个意思，要成为一体，然后一起承受神的这个应许，这个就是一个情况。所以使徒保罗从前当他从神面前得到了这个了不起的这个启示，他看见了怎么样，看见了神原来的他救恩，原来是要向外邦人敞开来的，所以初代的教会呢，就要把这个门呢，要向外邦人敞开，不能说你外邦人再也不能进来，进到教会里面了。我们要大家知道，在旧约时代有很多很多原因，最后怎么样呢？就造成了这个犹太人很难接受这个外邦人的。所以那时候犹太人甚至有极端的呢，是把外邦人看着怎么样，看着算像狗一样的。当然这不是所有犹太人，就是比较极端犹太人把外邦人看成像狗一样。所以神却把这个怎么样最难合而为融合在一起的这外邦人和犹太人，却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同一个教会就是要让他们绝对不能越过人，然后直接的和神合一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当我们与神合一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越过人的，我们仍然要在人与人之间合一，也要能够满足神的这样一个条件的。神不是说我们跟他合一就好了，然后我们爱他就好了，我们对所有人的关系那个关系都不再看重了，甚至我们跟别的人的关系都搞得很坏，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外邦人和犹太人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有很难的一个学习是什么呀？就是他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接纳这些外邦人。从本性上来讲，他们不愿意的，但后来也是慢慢的习惯的，因为这个什么神要叫他们与外邦人要合一， 这个就给我们这个历代的这个教会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榜样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榜样啊。因为那么样难以融合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这么样难以去接纳的这外邦人，神都要他们接纳，然后成为一个教会。那么今天我们就没有再也没有这个借口说我们不能再彼此合一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都还是同一种、同种说同样语言的、同样文化的，就更加的需要合一了啊！所以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一哈，这以弗所书就有更多的教导哈。应该因为我要再重新强调的，神从来啊没有说我们能够跟他合一以后，然后我们就越过了人，不跟人合一了，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所以我们与神合一，弟兄姊妹之间也是需要合一的。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他保罗还又讲了，又继续讲这件同样的事情。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其实圣灵会感动我们，会感动我们怎么样？要放下自己 ，OK， 要放下自己，不要那么骄傲，要跟别人和好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慢慢怎么样，变得越来越谦和，越来越能够怎么样？我们的度量也会越来越大，能够比较能够包容别人哈。这是圣灵感动我们的。那既然圣灵感动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竭力的，竭力保守哈，也就努力的。非常非常努力去保守那个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圣灵告诉我们的，感动我们的。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怎么样，极力的怎么样合而为一的，又要跨过我们的文化差异，跨过我们的种族的差异，跨过我们的文化被我们的教育程度的差异，各种的差异都不能拦阻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在孩子在家里面，大家有孩子的家庭都知道哈，孩子在家里面这个吵架的时候，最难过的是谁？最难过的是谁？当然就是父母啊！你们还没有结婚的哈，年轻的不知道哈，你们爱吵就吵，在家里面，但你们不知道一件事情，说当吵架的时候，孩子吵架的时候最难过的是谁？就是爸爸妈妈。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今天说在教会里面吵吵闹闹的，大家彼此不和，其实最难过的是谁啊？他们就我们天上的这位神啊，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的主耶稣啊，对不对？圣灵啊，非常担忧啊。我们在这边怎么样？吵吵闹闹啊，这就是神希望我们做的合一，怎么样？是需要努力，需要努力去做的。就像英文有一句话讲什么？他说 ：“Freedom is not free。”大家有没有听过？Freedom is not free， 也就是说你自由啊，不是吃天堂掉下来的，那是什么样？它不是 free 的，不是不用努力的，对不对？同样道理也是一样，合一怎么样？不是天上掉下来，不是说今天我们信了主，成为基督徒，进了教会以后，我们就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了，不是这样的。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啊，要怎么样磨合，对不对？就像这个。两个男人，这个男人和女人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想，哎，将来王子还公主结婚了以后，要到小岛里面过一辈子的幸福生活，对不对？这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充满 romantic 的这种想法，对不对？但一等到结婚的时候怎么样？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大堆的事情，一大堆冲突，对不对？神就是怎么样，把他们放在一起磨合。同样的，在教会也是。弟兄姐妹，我们说啊，教会那里面的弟兄姐妹真的都很和善，都很好。说我要信主啦，好高兴要信主。一信了以后怎么样？发现大家原来都跟我一样，都跟我一样，大家都需要磨合，所以这是需要努力的，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哈。所以在这边呢，圣经在这边鼓励我们要保守的合而为一的心，要极力的合一的时候呢，这边他列出了七个一， 作为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你们可以看到，圣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有七个一。同一个身体指的是说什么？指的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啊，不是分裂的啊，不是说你今天看到你的手在那边，你的脚在那边，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没有，身体是什么？同一个身体啊。然后呢，还讲到什么？还讲到说，我们不是怎么样被不同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是只有一个圣灵的，只有一个圣灵，我们是托被。我们并不是被不同的圣灵在那感动的，你的感动和我感动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不是拥有不同的一个指望，我们不是相信了一个不同的救主，这也要提醒我们啊，不是拥有一个不同的信仰，然后呢，不是接受了不同的洗礼，然后我们不是相信了不同的神，这里面其实反面来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既然我们相信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保持合一，因为怎么样，我们合一基础就是这个七个绝对的真理，不可能改变的这个七个真理啊，稳稳的放在底下当个基础。所以我们在上面呢，我们当然就要合一了，你和我并没有在别的根基上了，我们都是在这个七个一的基础上面往上，我们成为了啊，在这个上面我们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要保守合一了啊。好，那继续往下讲啊。那既然我们要合一哈，这里面是不是说我们要努力合一，所以我们可以尽量的妥协呢？你认为你的对，我认为我对，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对，我们尽量不要有冲突，尽量怎么样，去接纳彼此，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边又给我们另外看到一面哈，我们的合一不是说你好我好，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然后呢我们大锅菜把什么食材加进去，没有任何的原则在那里面，这个不是真正的合一哈。教会要成长起来，教会要成长起来，这个成长必须是在神眼中看为好的那种成长，看为好的是神看眼中看为正的那种成长，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家的果树，对不对？大家弟兄姐妹有种果树的人都知道，你要不要给它搭个架子？要不要？要不要给它搭个架子？为什么要搭个架子？就是希望它不要乱长嘛，对不对？你乱长的话，结果不结果子啊，最后因为乱长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搭一个架子，让这个植物呢能够往好的方向走。教会也是一样哈，教会成长必须要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啊。所以那个真道是什么？那个真道就像这个植物的架子一样，能够让大家协同一致的往同一个方向去成长。所以当你跟真道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当我跟真道也越来越接近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就你和我怎么样，当然也就越来越接近了嘛。所以我们是在真道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啊。所以那真道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呢，就是像植物要长大，你要旁边箍一个啊，框一个这个框一个架子一样，让它往好的方向、正面的方向往上成长啊。然后在这个真道的合一里面呢，一个非常非常重点中的重点，就是要认识神的儿子，要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认识呢，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哦，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就只有这样子而已。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努力，在认识神的儿子上面能够越来越深刻，在经历上面，在知识上面都要能够长进，认识耶稣，认识神的儿子怎么样为我们舍己，知道说我们的所有得救的都是谁付上的代价，都是耶稣，所以我们一天更一天的更爱他，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一定我们不是单单信神而已， 所以我自己在刚开始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圣灵常常在我里面提醒一件事情，说你耶稣基督在你心目中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还是你只是信神了，你已经越过了耶稣基督去信神了。所以在我们所有真道的合一里面，非常非常重点中的重点，就是神要调整了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谁啊？很重要，就是那位神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活在这世界上三十三年的时间，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我们所信的是这么样的一位神。这个是我们在所有真道里面最大的重点，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点子上面怎么样认识更深，我们才能够合一。我们的合一基础是建立在这上面的。所以今天呢，在中国大陆教会呢，和我们在北美教会的挑战是很不一样的。我要讲到在真道里面合一，我们接触到越来越多国内的这个基督徒呢，跟我们讲说，现在在大陆教会呢，要聚会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政府的干涉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自由敬拜神，你看你开车来，你要几点来都可以，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来了这边会不会关门，没有。昨天不知道跟谁讲的，我提醒他说，教会有放假的时候，周五有放假，什么都有放假，只有什么不放假的，就主日聚会是从来不放假的。 OK， 所以你在北美的聚会，你几乎是你来教会，你不要再问说今天 会怎么样，来了一定有人在那边聚会，对不对？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在那边自由的敬拜。但是在这个大陆现在教会是越来越困难，它 不可预测的，你不知道你来了以后有没有人在这边，政府做了什么干涉的事情。但是北美的教会呢，北美的教会和大陆教会遇到挑战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是什么样？我们今天在北美教会，我们遇到挑战是我们越来越世俗化，教会越来越世俗化，所以我们和这世界的那个界限呢，就怎么样，越来越模糊了，模糊不清的。不像我以前在遇到的一个大陆的一个传道人，进到坐监狱坐了20多年的一个传道人跟我讲的，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他们没有很多选择，就是你要信还是不信。大家听得懂吗？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信或不信。你不信你就自由了，你信的话你就关起来嘛，很简单，他是经过文革的。但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有很多信与不信中间的怎么样灰色地带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这边问题是什么？我们跟世界，跟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怎么样妥协，教会世俗化了，结果我们和这世界的这个界限就越来越不清楚。所以教会要合一，但是教会常常怎么样，不是在真道里面合一，反而是妥协，是在妥协之下，妥协真理之下的一种合一。大家不是那么样子坚持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原则，那么这样也好啊，对不对？因为这样不会发生冲撞啊，人际关系也能够维持得很好啊，教会可以维持一个表面形象上面的一个合一啊，表象上的一个合一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合一怎么样，它并不是圣经里面真正意义合一。合一必须要怎么样，在真道上，这边讲的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才在神眼中看为有价值的。再来是什么？在讲到合一的时候，又讲到婚姻里面合一。5:13这边讲到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意思是说，当人长大了以后，离开了那个原生家庭，神的心意呢，就开始要他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丈夫这个男人呢，要出去呢，离开家庭以后，就要找个妻子来结婚啊，这边与妻子联合，两人要成为一体，这意思啊。而且在这新的家庭里面，两人成为一体呢，到那个时候呢， 这两人的关系会亲密到一种程度，要超越了他们和他们自己原生家庭的程度。大家同意吗？大家同不同意？我们从这个中国文化长大的就比较难哦。我结婚以后我要听太太还听妈妈的，这个要学习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知道你到底应该要听谁的啊、哦、啊！但圣经这边并不是教导我们，我要强调一下，圣经并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孝顺父母，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曾经责备过这个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非常虚伪，说我只要我就是不用孝顺父母。这个是不对的啊！圣经里面是要我们孝顺父母，但是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说，结了婚了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关系里面，更深的关系。我们与我们配偶要走一辈子道路的。那是说父母呢？我们若是做父母的人，中国的父母啊，也需要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要放手了。你管孩子也只管他前面的十八年。大学以后还管一管，再过去呢，要为他祷告了。OK， 你不能再管他了，他已经结婚了以后，他们是自己的独立一个家庭了。你要尊重他们，尊重他们，这是另外一个学习。所以我们知道配偶之间，他们所彼此之间那个责任、要远胜于他们和他们父母之间的责任，他们要尽上他们的责任来去建造他们的新的这个家庭。所以这节经文讲到说，为这个缘故，是为哪一个缘故？大家知道吗？他上文讲到什么？我们上次讲的为哪一个缘故呢？保罗在那边怎么样？提到了一个奥秘，他提到一个奥秘啊，讲到说什么？神设立这婚姻的目的啊，神设立在起初设立婚姻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叫婚姻呢里面。丈夫和妻子能够合一，能够完全的相爱，完全的合一，好叫这个家庭呢能够怎么样？丈夫和妻子关系能够去预表的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合一。当你觉得这个重担好重啊，有这么重吗？就是这么重啊！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为什么你就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关系啊，我们说过五伦里面，中国五伦夫妻关系是老几啊？大家印象呢？老三，是老三，第三位啊，前面还有君臣都还要超过妻夫妻的。圣经不是这样讲啊，圣经说哪一个是关系最重要啊？是夫妻关系，夫妻是人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因为在这所有人的关系里面。神单单拣选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去预表了教会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很婚姻里面有个很崇高的一个目的在里面的。今天我们知道丈夫常常觉得很难爱妻子，是不是？因为妻子怎么样？不可爱，是不是这样？那有时候妻子觉得怎么样？丈夫怎么样？缺点真多啊，东西乱丢，家里也不整理，是不是这样？又不属灵哦，还加上一个大帽子，不属灵。所以我要怎么去顺服他呢？我要怎么顺服我的丈夫呢？我们都知道，这都是很难学的功课，在家庭里面非常非常难去学这样的功课。但是让我们去理解神设立婚姻的原本起初的目的，在伊甸园都已经定下的目的了。伊甸园那时候都还没有孩子哦，就已经讲了这句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一句话。所以在起初神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心意在里面了，有婚姻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在里面。这个崇高的目的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婚姻呢，它不是只是传宗接代，我们中国人讲的传宗接代哈，不是这样的，它是要叫我们在婚姻里面去预表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家里面呢，做丈夫的，当我们爱妻子多一点的时候，妻子呢顺服丈夫也顺服多一点的时候，原来这是和神的计划是有关系的。 你一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你做妻子能顺服那个不能顺服的丈夫啊，你做丈夫爱那个不能爱的妻子的时候啊，这是神的命令啊，这是跟神永恒的计划是有关系的、啊，这是要彰显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理解婚姻的意义是非常崇高的。婚姻是一个盟约、啊、大家讲一遍，婚姻是一个盟约、啊、它是一个盟约，婚姻里面必须要有忠诚、啊、要彼此的忠诚，基督和教会就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彼此的忠诚、啊、基督对教会的忠诚是不用讲的，但我们对教对这个基督呢也要忠诚、哦、好，这是在婚姻里面的合一、哦、然后来到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这个是上个礼拜春虎给我们释放的信息、哦、叫做守护我们的合一、哦、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哦、他有几个目的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目的怎么样，他就是把人本来应该要有的生命怎么样给活出来，对，人失去了神的形象，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没有把人本来该活出来那个样子那个生命给活出来，基督呢来到世界上面呢就把那个人本来该活出来那个样子给活了出来，所以你看到、啊、你有没有看到他凡事都要顺服天父啊，好像他自己没有意见一样，为什么？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完全顺服天父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什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亚当夏娃在哪里失败呢？耶稣就在哪里成功。我们来复诵这句话好不好？就是说亚当夏娃在哪里失败，耶稣就在哪里成功。一起来，亚当夏娃在哪里失败，耶稣就在哪里成功。这非常重要。所以耶稣把人该活的那个样子给活出来了，亚当夏娃在哪里失败他就在哪里成功、啊、比如说亚当夏娃曾经在伊甸园里面受到了试探，对不对？然后呢魔鬼欺骗他们，诱惑他们，让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这件事情耶稣要怎么样把它归正回来呢？怎么做呢？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神就允许撒旦怎么样去试探耶稣，所以撒旦就来到旷野里面来去试探耶稣，有没有？耶稣用三次，有三次时间用神的话语给挡回去，抵挡回去，抵挡回去。耶稣在那边表达的就是我坚定的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最后他不但没有落入到魔鬼撒旦的这个圈套里面欺骗里面，而且怎么样？他在这过程当中，他高举了神的话语，这个就是怎么样亚当夏娃失败的地方了。所以，当我们思想以弗所书这条线的时候，啊，以弗所书这条线，他讲到什么？在基督里面合一，啊，这个是一个贯穿整个以弗所书六章的一条线。所以，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保罗要讲这么一句话？我还有末了的话，他想到哦，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啊，他强我要讲啊，因为怎么样？因为魔鬼是那合一的迫害者啊，他不断在讲到要合一，对不对？他也告诉我们将来整个世界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但他最后忽然间想到这句话，他说末了的话，我告诉你啊，魔鬼什么样？是合一的迫害者。魔鬼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成功的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知道，这不是神的一个 mistake 啊，不是神，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忽然间发生这种事情，不是啊。神在这当中，神知不知道魔鬼撒旦正在试探亚当夏娃？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这是神所允许的一件事情。神允许什么？神允许亚当夏娃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但是神赋予亚当夏娃一个什么样责任？什么样责任？你就要站对边，你要站对边，站对边不是神帮你去站对边的，你要站对边是你要自己去选择。所以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有自由意志啊，他可以选择这边或那边，这个是他 他可以选择的，所以他对神要负这个责任的。我做这个决定，我做这个选择，我就要为这个选择来付上这个代价或付上这个责任的。这个神要叫他们学习的，对不对？所以神允许这件事情，他就是在要求人说要在自由之下做一个选择，你要靠哪一边？你要靠哪一边？神已经告诉你了，神不是说没告诉你啊，但神已经告诉你了，那个果子是不能吃的。那你听魔鬼撒旦的话还是听神的话呢？啊，所以当我们接受了魔鬼撒旦的暗示啊，开始怀疑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是在远离神。我们信主的也会啊，也有可能啊。你知道魔鬼撒旦是不可能去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哈，里面有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但是我们可能会被魔鬼所骚扰，或怎么样给诱惑，落入在魔鬼撒旦试探当中哈，这都是有可能。所以到那个时候呢，魔鬼就会再次成功啊，把我们对神的那种信心呢，怎么样给怎么样 undermine， 怎么讲啊，就是把它给破坏了啊，把它给像挖个墙角一样，让这根基就不稳了。人呢就开始怎么样，就怀疑了神啊。他就像过去他成功的破坏了亚当夏娃与神之间的合一的关系。今天撒旦也不断的也是在破坏教会的合一，也不断在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合一的。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啊。所以为什么圣经前面一开始第三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魔鬼撒旦，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要持续到末日的，撒旦不断的会来试探我们。所以上一周孙武弟兄在释放信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要去攻击魔鬼，有没有？圣经有教导我们要去攻击魔鬼，有没有？没有，不是要去攻击魔鬼，而是要怎么样抵挡魔鬼，要去抵挡魔鬼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最好的榜样，刚刚说的就是他高举神的话，而且他正确应用了神的话，结果魔鬼就知道退去了啊！所以神允许魔鬼存在，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站在神这边，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我们的责任的，这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责任的。雅各书说的很清楚，也是非常清楚。我念一节雅各书的经文啊，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就可以抵挡魔鬼了。我们不要去攻击魔鬼，不需要，神没有这样要求，你也做不到。所以只要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抵挡魔鬼。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想到合一，他想到什么，他还有个最后要讲的话，他教导我们对魔鬼要有一个态度。对魔鬼他要有个态度是这样，我们要绝对，我们要刚强，我们不要暧昧，我们不要软弱，不要接受魔鬼的暗示，我们在心里面要拒绝这一切，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学习的。这样子魔鬼最后呢，他就不能再借着这魔鬼借着他的谎言或诡计呢，来破坏我们与神之间那个合一了。我们来看到最后一张好投影片，就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对不对？今天的主题叫什么？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嘛，是不是？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这边所讲的，要表达意思哈。盼望我们刚刚看到说，贯穿整个以弗所书讲的都是在讲这件事情的啊。借着经文说，要在怎么样日期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末日时钟？有没有听过末日时钟？末日时钟是讲到说，根据现在全世界发生核子大战的那危险的程度呢，来定说我们现在离末日还有多少天呢、啊，或还有多少年呢、啊？ 这个末日时钟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想象的，只是人类一个想象，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问哈，在神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末日时钟？有没有一个末日时钟啊？有的，在神的心里面有一个末日时钟啊。神在里面有个时间表，时间到了，就是这边所讲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觉得满足了，他就要来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到那个时候就单单只存留什么？存留一切属于基督的人事物，只有那些才能够存留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也包括怎么样？包括你和我这些信耶稣人，到末日的那个时候才能够存留的下来，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神本来的心意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很清，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哈，就是人类能够怎么样？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以后呢，神要我们这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然后让全地怎么样去充满神的荣耀的，这是神起初的心意的啊。但是犯了人犯了罪，对不对？结果变得怎么样？有没有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有，对不对？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情况怎么样呢？神的荣耀有遍满地面吗？没有啊。你可以看到这世界里面充满了分裂的，充满了分裂，大到种族、国家、政党，这都分裂的，全世界都一样。小到哪里呢？小到我们的家庭，甚至教会。我们上次讲到有三种关系哈，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主仆关系，到处都是一样的，很多很多分裂的人的关系都非常紧张的，这都是罪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的计划在这边是不是失败啊？他本来要让他的荣耀充满全地的，在这时候是不是失败的呢？是不是失败？神没有失败，他还是照着同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前两章、三章啊，前两章啊，已经把这神的这个计划、那个蓝图已经怎么样画好的了，往上盖建造的。你不管人有没有犯罪，他就是这样往前走的啊。在这过程中啊，最后神要带出来救赎。所以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大的一件历史事件。耶稣基督拯救了世人。最后呢，要在末日来临的时候呢，神要完成他的目标，这是一定会做到的。所以最后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包括了谁？包括你我这些蒙救赎的人，包括了没有堕落天使，也包括了怎么样这个物质的世界，蒙救赎的物质世界啊。所以将来呢，这天地啊都要改变面貌的，你看到今天的这样子，将来不存在的，要成为一个怎么样新天新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新天新地，将来呢会有数不清的人啊，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啊，数不清的人要来到基督的面前，耶稣面前。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要来到耶稣面前，在新天新地里面，在神的荣耀宝座面前，数不过来的人。你想想看，这2000年来信耶稣的人有多少啊？他们要一起的在神的面前来颂赞耶稣，归荣耀给耶稣。这就是神怎么样荣耀的计划，要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就是神这以弗所书要给我们传达的一个非常荣耀的、非常荣耀的一个启示啊。所以现今的人类历史，我们要知道它不会永远都这样子，它会怎么样？会走到尽头，到那个之后就会有另外一个世界会来出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旧世界，我们这个是旧的，要过去的这个世界应该要怎么样呢？应该要怎么样得到救恩以后啊？今天讲的我们就要加入到犹太人里面，借着福音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这个，是操练这个合一的功课。然后还记得吗？刚刚讲的，我们有7个一的基础。然后我们是在真道里面 来合一的啊。在夫妻生活里面呢，我们去彰显基督和教会之间关系。最后，我们要抵挡魔鬼啊，守护合一啊。只要我们顺服神，魔鬼就逃跑了。这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啊。所以保罗呢，在这边就是把我们个人的得救开始，讲到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合一，然后最后也讲到了，最后带到了万有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有意向，要知道神的启示在哪里。这里有一个宏大的叙事啊，牵扯到整个人类，还有整个人类未来，真太奇妙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小小人，居然在宇宙将来最后的那个大合一里面，我们是有份的，有份的。弟兄姊妹，这个福分大不大？这个福气大不大？你愿不愿意在这个福气里面呢、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信主的朋友，请你思考一下，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宇宙将来这个大合一里面有份，还是你被排除在外面呢？愿神借着以弗所书告诉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我信息就停在这边。